净土中修学是要啊，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啊，诸位菩萨大家晚安。好，请放掌。我们这个佛弟子啊，应该呀、要经常地这个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啊，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好，那么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啊要经常地去思维这件事情。那么什么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四个字，好，离苦得乐。好，远离痛苦，获得安乐，是我们一切众生所希求的，所追求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快乐呢？有人说啊，因为我钱赚的不够多。有人说啊，因为啊我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有人说呢，他骂我，所以我不快乐。那么有人说啊，我喜欢的人啊离开我了，所以我不快乐。那么当然呢，每一个众生啊会说出啊他种种的理由。但是呢，佛陀告诉我们，这个都不是啊根本的原因。好，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不快乐呢？因为啊我们有烦恼。是因为有烦恼才不快乐的，是内心的境界的关系。好，不是外在的环境。好，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啊我们会不快乐。我们想想看，在佛寺的时候，佛陀的弟子们，这些大罗汉，他们遇到了种种的境界，那么跟我们一样遇到的这样境界，那么逆境啊，种种的逆境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啊，不快乐，内心啊，还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定。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是我们内心的关系。假使呢，我们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减轻我们的烦恼，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安乐了。那么这个安乐，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今生的安乐，一个是究竟的安乐。今生我们想要获得安乐，那么就是刚刚所讲的烦恼要能够减轻。烦恼啊要能够淡薄，我们就能够得到快乐。那么虽然呢、今生呢、我们的衣食不缺，种种的你觉得不错，但是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要面临生死的问题。有生死的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呢第二个部分啊，什么是究竟的安乐呢？就是要了生脱死，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学目的啊，究竟来讲一定要了生脱死，才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那么怎么样能够了生脱死呢？当然是要修行了。那么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归纳成五个宗派，禅教律密境。那么这里当然我们选择这个净土念佛法门。为什么要选择净土法门呢？简单的讲，它有三点呢、不共于其他的宗派。第一个呢是待业往生。那么修其他的法门，我们必须要业尽勤空。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业要断除的干净，才能够处理三界。但是呢净土法门不必如此。 依着佛的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我们将我们的恶业扶住，那么就能够往生到净土，到净土啊就解脱了，未来啊就能够成佛。这第一个待往生，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阿毗跋致，也就是呢不会退转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学佛啊学了这么久，今生来讲没有很大的进步啊，那么问题啊就是会退啊，那么进进退退啊，所以啊不容易进步啊。假使呢我们现在比方学生来讲啊，他读了一本书啊，他能够记得20%，那不错了啊。又读了第二本书，又记了20%啊，那么都不会忘记。那么他读好多书啊，他都不会忘记啊，那他就不断地进步啊。那这是理论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会忘记啊。那么学佛也是如此啊，我们如果都不退啊，今天我说我要做多少定课，不一定很多，但是我能够持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乃是呢我对佛法的好要能够不断地维持住，那么不会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退是个大的问题啊。记得两年前来讲，黑云彼得是有提到这个退的问题啊，那么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在那边共修念佛，听经闻法很有信心，一走出去怎么样，可能就退了啊，不用那么快啊，不用说讲到远的，搞不好一出去就退了。一回到家里，哎呀，这个太太先生一吵，小孩子一闹，退了啊。那么办公啊，做事情啊，容易退，有这个问题。那么到净土当中去啊，不会退了啊，因为佛的这个大愿力啊，摄受众生，阿毗跋致不会退散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是三根不备啊，什么样的根器啊都能够啊修学净土法门啊。那么上等根器、中等根器、下等根器啊，你来念佛啊都能够得到它的利益。那么根据你的程度啊都能够啊得到提升。好，那么这是净土法门的三个特色，所以我们选择净土法门。那么这个净土法门的修学重点啊就在信愿行三智量，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么这个信愿行，行啊就是念佛求往生。好，有了信愿之后，我们好的把这句名号念得好，求生净土。那么这句佛号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念不好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解决啊，所以这句佛号念不好。那么偶一大师呢针对啊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提出了四个要点啊，让我们呢、第一个能够将这句佛号念好，往生啊有把握。第二呢，平常啊我们能够啊这个对治烦恼，使令我们的烦恼淡薄，身心自在，心情愉快啊。那么这就是啊净土中修学的四个要点。那么这四个要点是什么呢啊？请诸位啊翻开讲义的第一页啊。那么这有个寄送是偶一大师啊所写的啊，持戒为本，净土为归，观心为要，善友为依。那么这个偶一大师啊是明朝的人啊，也是呢我们净土中的这个第九位的祖师啊。那么明朝啊大概是在1600年啊那个时候啊，那么在西元呢1600年那个时候。那么偶一大师呢写了这个叫净社名啊，净是净土的意思，社啊就社团啊，就如同啊我们现在的念佛会或是联社叫净社。名呢名就座右铭啊，就是啊你这个念佛的这个团体啊的一个修学宗旨，可以这么说啊。那我们知道最早的结联社的啊我们的初祖是不是啊，那么东林远光大师结这个白莲社 好，那么就是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大家聚在一起共修。好，那时候不单单是聚在一起，是怎么样？住在一起，住在一起。那么藕益大师呢写的净色名啊，就是勉励这个念佛的团体啊，那么应该啊要怎么样的去修学净土法门。第一个是持戒为本。那么不管是哪个宗派，我们都要以这个戒法为根本。禅教这个禅宗学教的密宗啊净土宗啊，都要以这个戒法为根本。所以第一个持戒为本。这个持戒为本呢，就是逼我们造业。记得这个问题啊，以前也曾经提过。就是有人提到大概30年前吧，就是说这个净土法门是消业往生还是待业往生。那么大概30-40年前啊，那么有这个比战啊，就是说是消业呢还是待业。那么讨论结果当然是待业往生，因为消业要消到业尽清空啊，那么等觉菩萨还没有，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的无明，是不是？等觉菩萨再上去是佛了嘛？那么实地菩萨上去等觉，等觉上去是妙觉，就是佛陀。那么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的无明还没破啊。那么如果说要消业，那么就等觉菩萨还不能去，那就佛能够去。那我们在这边，也就不用听课了，因为没有希望，也不用念佛了。那么等觉菩萨才能去嘛，没有我们的份，所以是待业往生，不是消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又有个问题了，有人提出来是待旧业还是新业？好，有人说这个待旧业才能够待，那怎么分判呢？旧业就是说啊，你在还没有接触到净土法门之前，你那些业当然可以待，因为你不知道，无知就犯罪了，造罪了。那么念佛之后呢，你造的那个新的业不能够带，这样也有道理。要不然你这个学习净法之后，你就也不断地造业，也可以带，那不太合理。但是有人提出来，我们如果念佛以后就不会再造业了，那么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就像我们说要受五戒、受不杀戒一样，有人说哦，不敢受戒，不敢受，为什么？我怕犯戒。好，如果你都不会犯戒，那你也不用受戒。是不是？我们当然是小的戒法会犯到，但是呢，重戒啊，我们就要保守护好。那么既然我们学习净土法之后，乃至受戒之后，我们还是会犯戒的，还是会造业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说新业不能带，那我们也没有希望了。所以有人就提倡旧业新业一起带，那听起来就很安心了。那么安心的时候怎么办呢？接下去他下一步就是继续的造业，那这样又有问题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净土法门会变成什么恐怖宗教？因为他不断的造业嘛，他就可以往生，那没有问题了，杀盗淫妄，那么什么都可以干，也可以往生，太好了。那么真的是十法界啊，没有超过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殊胜，那这样也不对啊。所以净土法门呢，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我们要记得不是造业往生。那么这个当中怎么去分判呢？就这样子啊，我们以戒法做一个标准。我们这个受戒持戒之后，我们当然会犯小的戒。那么就忏哦，中品下品的罪啊，我们就对手忏，那么就忏掉了。那么假使犯了重罪，那么也必须要如法的忏悔清净，就是说呢，你造罪的那个业力啊，不能够超过你念佛的这个力量。如果我们造杀业，造了很多的杀业，杀到淫妄，那么重罪或是轻的杀业啊，就是轻罪的杀业也造了很多，比方说杀畜生，杀畜生来讲呢，在戒法是中品的罪，虽然是中品的罪，但是我不断地杀生了。杀鸡杀牛啊等等，杀很多，那也是有问题的，会障碍你往生的。所以呢，我们造业的那个力量不能够超过那个念佛的力量了。那么简单来讲，如果犯了重罪，我们要如法的忏悔清净才能够往生的。要不然念佛人就不用持戒了。所以藕益大师呢告诉我们第一个观念，持戒为本，这个很好。我们念佛的人也要持戒。 好，所以我们看我们这边的修学宗旨，第一个持戒念佛看经教，好，第一个就持戒，持戒很重要。好，那么接着呢，净土为归，好，就是啊，我们以净土法门做我们的最终归宿。好，这个当然是我们念佛人的一个目标了。好，再来呢是观心为要，观心就是观照我们的内心。好，你要能够去观察我们的内心，才能够知道它是烦恼还是功德，啊，那么才能够调伏烦恼，得到自在。那么怎么样知道内心的状态是烦恼还是功德呢？就必须啊，要解门跟行门啊，都要去修学。解门来讲，我们要听经闻法，啊，那么了解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烦恼相。要不然你功德跟烦恼分不清楚，好，那么你可能啊，认贼为父啊，引狼入室，你都不晓得。那么天天呢跟烦恼滚在一起，哦，他是我的好朋友啊，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好，结果他是烦恼，不信理。好，所以要学习啊经论，要听法啊，念佛的也要听法。好，第二个呢就是行门，就修行啊，或者是拜佛。念佛、诵经等等的都可以。啊，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要关照我们的内心，就刚刚所讲的，哦，是跟烦恼相应还是跟功德相应？啊，那么当烦恼升起来之后，我观察到，哦，是烦恼，你有进步了。啊，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问题是啊，你对烦恼的形象不明白，这是一个大问题了。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哦，这个是烦恼还是功德？那么当你发现它是烦恼，虽然你说哎呀这个不对，但是你进不了，因为你已经发现它是烦恼了。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叫烦恼，学佛之后我们知道，哦，贪嗔痴这个是烦恼，那你就进不了。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要去对治这个烦恼，如法的去对治它。好，那么第四个要点呢，善有为一，善有啊就是善知识的意思。啊，那么善知识呢有师长，师长是我们的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啊，还有我们的同参道友，啊，那么出家众有出家众的同参道友，在家居士也有在家居士的同参道友，啊，我们来参加共修 啊，那么这些啊就是我们的同参道友，啊，那么要依止，要依靠，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彼此的切磋琢磨，啊，要共修，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四个要点非常的好，啊，那么学人呢第一次啊看到这个偈颂的时候啊，是在这个一子阿舍里啊上果下清律师啊，他在闭关的时候我们在护关，那么那时候呢有莲社啊就是送了一个镜框，这个镜框啊上面就写这四个偈颂，啊，那么就挂在这个墙上了，那么记得是在五斋之后啊，我们用完五斋之后啊，那么就自己啊各自啊，你要用点功也可以，或是你要进行啊散步也好，啊，那么就看到这个偈颂，哦，内心啊非常的欢喜，啊，尤其是这个观心为要，感觉到哦，原来念佛的人也要观心，那么引申呢就要学经论，啊，要不然以前听到人家讲啊，啊，这个我们念佛的三藏四部就给他读就好了，啊，你好的念佛，啊，不要再听了，啊，不要掺杂，啊，当然。这个善知识讲这句话有它的用意，但不是叫我们不要看经论，是不是？你都不看经论，你怎么明白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烦恼？好，所以看到这个时候，哦，很欢喜。好，原来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也可以学唯识，可以学天台，可以学中观，都可以学。好，当我们基本呢，啊，先把念佛的这个信愿呢，啊，还有念净土法门的这个理论啊，把它搞清楚。那么进一步呢，我们去学习唯识、中观、天台，辅助我们念这句佛号。那我们这句佛号才念得好。所以一句佛号念得好呢，不是只有一句佛号而已，你要配合其他的辅助。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也可以，但是呢，只有两种人，是不是？就是上智跟下愚的。下愚就是我们讲的斋公斋婆，他一听到哦，这个念佛。他就很深信了，其他他也没有学，但是呢，他能够辅助他的烦恼，好，能够啊肯心念佛，就是啊自诚恳切地念佛，调伏他的烦恼。 第二个呢，就是大智慧的人，他就一句佛号。啊，不过他智慧怎么来的？我想也是他过去生学了经文才来的。啊，不会平白无故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么一般呢，像我们中等根器的人就很难了，是不是？啊，这一句佛号念到好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啊，注意想看自己啊，学佛学多久了，念佛念多久了，这一句佛号有没有念好？好，但问有念好的举手，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不一定是没有，他不好意思举手啊。那么念不好的举手啊，他也不好意思举手啊。那么所以自己回去啊，就是啊，检验自己就知道了啊，不容易啊。好，那么我们以这个偶遇大师啊，这四句偈啊，做我们的修学宗旨啊，非常的好。好，那么请翻开啊，第二页。这里呢我们就分这四个大科。啊，假一持戒为本，分四：一略明因果，二戒法明义，三戒法功德，四举诵劝修。以一略明因果分二，啊，分成两科：一万法不离因果，二因果法则。啊，丙一万法不离因果，那么说明了一切法不离开因果的。我们请看着文，大家请合掌。宇宙万法之生起，皆不离因缘所生之理，此理称为缘起。又因缘即是因，所生即是果，故因缘所生即是因果律，亦即业果法则也。到这里，这里呢说到这个缘起。好，那么什么是缘起呢？这个缘起啊，就是依缘而起。好，依缘而起。好，依缘，这个缘呢，就是条件的意思。好，那么借着条件而生起，起呢，就是发生的意思，发生了。好，因此呢，这个缘起啊，就是借着种种的条件而产生了现象的一种原理。好，那么缘起呢，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就是啊，说明这个现象彼此啊互相依存的关系。啊，这个现象啊是无常的，啊，常常的生灭变化。啊，但是呢，它的变化却不是没有规律的，而是呢，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做一定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的法则呢，就是缘起。那么缘起道理跟佛陀的出世啊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真理。我们要晓得佛陀他证的是真理，不是说哦佛陀证的这个佛理啊就佛法当中才有，其他地方没有，不是的。只要能够证的这个真理的都可以称为是佛。佛者觉也。好，所以这个真理的存在呢跟佛陀的出世呢是否出世啊没有关系的。那么缘起是一种真理。那么大宝经里面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物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一段话了就说明了缘起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件事情升起了，那件事情啊就升起了，这件事情消失了，那件事情也就消失了。那么就是缘起的道理。啊，那么因为条件而生的现象也会因为条件的消失而灭去。啊，这个缘起的思想啊是佛教的根本。啊，那么从这个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南传到北传到藏传的佛教，全部的佛教啊都是以缘起为中心思想。啊，所以呢能够啊充分的了解缘起，就可以了解佛教。啊，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缘起啊，它不单啊是佛教的中心思想，也是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啊不同的地方。啊，它是佛教啊，这个独有的特点。好，佛教的特点就是这个缘起，也可以说啊无我，也可以说空性。 所有的哲学思想，所有的宗派，所有的宗教，实际上各式各样的宗教，只有佛法讲无我这件事情，大家要晓得。那么只有佛法讲空性这件事情，那么缘起就是空性的意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缘起的背后就代表了空性，它是讲同一件事情。那么空性就是无我，那么无我才是宇宙的真理。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我执，是不是？好，怎么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就是为了那个我，从小到大，是不是我们这样提醒的，从小到大就是为了那个我。你看从小就开始抢玩具啊，抢糖果啊，那么一直到长大了就抢分数，是不是啊？就比较分数，那么再来呢就比较这个你念哪个学校，再来就是钱赚的多，再来是房子大汽车大，那么房子汽车比不过，就是哥我的手臂比你粗啊，都好啊，那么都是啊我只是在作祟啊。所以佛陀呢告诉我们要无我，无我啊才能够啊没有烦恼的啊。那么这个因缘就是因，所生就是果啊，那么因啊是主要条件，缘呢是次要条件。好，比方说一个苹果的种子，好，它是一个主因主要条件。好，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好，有这个土壤阳光空气跟水，这是缘。好，没有土壤空气跟水，你这个种子啊生不起来。那么所生呢，所生就是苹果，就是这个结果。好，那么或者我们办一个佛学讲座，那么众生想听法，他有善根是主因。如果众生没有善根，他不想听法，你在办好请好的法师，弄好的场地，这个也没有用。所以主因呢是众生的善根，他想听法。那么另外呢众想听法要有外缘哦，我们要请法师咯，要这个讲经的场地啦，有人去筹备啊，有人去邀请啊，这个是缘。好，那么因缘和合，好，这个佛学讲座它就办起来了。好，所以有主要条件跟次要条件。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表，好，说明啊这个万法不离因果。这里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约事理，第二个是约生佛。好，约事理是出世间之理，不离真如实相，是出世间之事，不离因果法则。这个世啊就世间的意思啊，世间的意思啊，指的就是凡夫的境界啊。那么出世间呢就是指圣人的境界啊，凡夫的境界就是六道啊。那么圣人的境界啊就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跟佛啊。那么不管是凡夫的境界还是圣人的境界啊，这个理啊它不离开真如实相啊。真如跟实相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啊去解释它啊，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真理啊。那么真如实相呢就是啊我们的心性，它代表本体界啊。那么下面说到呢，世间跟出世间的事情啊不离开因果法则，理是本体界，那么事情呢是现象界，这个现象界错综复杂，但是呢它不离开啊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的。好，所以真如实相是本体界，因果法则指的是现象界。那么本体界呢是单纯不变的，单纯不变。什么叫单纯不变呢？它不会随着时空而有转变。好，只要是真理，它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而有变化，这才叫真理。那么时间来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不变，真理就是真理。好，我们说要孝顺父母，这是世间的真理。好，你不会说、哦、过去啊要孝顺，现在不用孝顺，未来要孝顺，没有这件事情。好，我们这个尊师重道，孝养父母啊，那么通于三世理。好，对人呢、啊、要慈悲，好，对人呢要讲仁义道德，好，儒家所讲的。假使呢我们失去了这个法子啊，你就受苦了，你就受苦了。好，所以真理啊是不会变的啊。那么这个因果道理也是一样，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 啊，那么真如实相也是不会变的。那么空间呢，片现处啊，真理啊，片现处的，在哪里啊？都一样，不会改变的。啊，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都一样，真理在哪里都是真理。啊，所以它是单纯不变，这个离体啊，单纯不变，本体界。那么现象界呢，就是错综复杂了。好，这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好，那么这个家庭啊，国家民族的兴衰啊，错综复杂。啊，这是人。那么事呢？这个事啊，比方一个生态环境。好，那么有水，有水就有青蛙，有青蛙呢就有蛇。为什么？因为蛇要吃青蛙。好，所以这个食物链啊就产生了。啊，那么种种动物啊，它就出现了。哦，那么错综复杂，为什么这个生态会产生？哦，原来有个点开始。啊，那么种种啊，这个现象就出来了。啊，那么这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去理解。啊，在佛寺的时候啊，这个有位卖水果的。啊，那么夏天哦，他是卖这个西瓜。啊，那么有个路人经过了，经过之后他就说：“哦，这西瓜一斤多少钱？”啊，比方说一斤啊20块钱，啊，他要跟他买，他说不卖，20块不卖啊，40块不卖，80块、100块、120都不卖，啊，那么这个没办法，他不卖啊，啊，这买的人就很心急就走了。第二个过来说一斤多少，20块，他说要跟他买，啊，那么便宜点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直接就送给他了，啊，免费给他吃。那旁边有人在看呢，诶，怎么一个人呢，啊，出这个5倍、10倍的价钱他都不卖，一个来呀，啊，不但是便宜卖，根本就免费赠送他，就去请问佛陀。啊，佛陀就说了，在过去生呢，啊，这个有一个杀人犯判了死罪，那么死罪啊要斩首示众。好，那么就在这个市场啊，街道啊，啊，那么就是斩首示众，然后就围观了很多的人，啊，很多人来看，啊，那么这个要砍的时候砍下去，围观当中的一个这个观众啊，他就说：“哎，这个杀得好。”内心就这样想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很同情：“哎呀，这好可怜呐，啊。”就这样。那么一个心念的不同啊，所以就跟啊这个人啊结下了不同的因缘。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怎么样？要小心啊，是不是？因为他就是杀得好，啊，不错啊，啊，那么就跟他结恶缘；另外一个很同情他，就结善缘。一切为心造，啊，所以我们的心啊，在本体界来讲是心心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大家跟他的心啊是能够互通的，啊，所以以后骂人的时候要注意，啊，你说我私底下骂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听到，啊。那么但是呢，他的心啊心灵感应到了，啊，所以这个未来世的时候呢，哦，遇到他看到他就不欢喜不卖，啊，另外一个他看到就欢喜，啊，所以有人说啊，他到公司上班第一天，这个人他不认识他，怎么那个人就看他不对眼了，啊，不对眼又叫做不顺眼，哦，就觉得啊，这个就是哪里不对劲，以后呢办事情百般刁难，啊，也没得罪他，啊，那么这些，啊，都是过去的因缘。那么有些就能很能够帮助，有些一碰面，啊，就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都不是过去生的因缘，啊，所以这样来看呢，因果它是错综复杂的，很微细的，啊，好，那么再来呢，约生佛就着众生跟佛来讲，啊，那么佛之所以成佛，常想增长法乐，众生之所以堕地狱，永受轮回巨苦，皆不出因果也。好，那么这个说明啊，十法界的形成也不出啊因果的道理。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啊，所以呢如来的巧说不同。啊，佛陀呢是随机说法，所以呢有五乘佛法的差别。啊，那么五乘我们复习一下啊，就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跟菩萨，啊，有这个五乘的佛法。那么虽然有五乘的佛法，种种不同的法门， 但是呢说因果是五乘的共通之法，因果的道理呢最为普遍，能够收摄穷尽世间跟出世间法，是修学佛法的根本。所以呢如果想要明白佛法的道理，首先呢要明白因果的道理。那么印光大师说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道理不出心性这两个字，世间跟出世间的事情不出因果这两个字。那么心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如实相。那么众生呢在九法界当中沉沦，那么佛陀呢已经证得了无上正觉，众生跟佛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完全一样。我们跟佛陀的心性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苦乐悬殊呢？那么是因为因地修行的功德不同，所以呢在果地的受用就有所差别。那么如果呢你只讲理性，只讲理性，只讲理，讲真如这些理体，那么中下根器的呢不能够受到利益。专说因果呢，那么上等根器呢就不欢喜定了，因为只讲因果不讲这个理，道理在哪里，还不能够满足他。那么就说我们只强调因果而不谈心性，或者呢只强调心性不谈因果，那么偏重一边呢，那么这样子呢因果跟心性道理都发挥不出来。那么假使呢两者能够一起的强调，反而容易明白这个佛法。所以呢离智则两伤合智则双明，因果跟心性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彻悟大师说善于谈论心性的人呢他必定不会呢离开因果。而深信因果的人呢最终也会明白心性。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有认为呢这个因果是小乘法。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大乘还是小乘，不离开因果这两个字。那么小乘呢是小因果，这个大乘呢是大因果。那么小因呢就是依着四圣谛知苦断集目灭修道。那么这是小因，那么就能够证得小果，就是证得阿罗汉果。那么大因呢就是修六度万恨。那么大的果呢就是证得究竟的佛果。那我们晓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这因果是不会有所差错的。所以不但是世间呢都在因果当中，乃至呢菩萨佛也不出因果之外。这是我们说到万法不离因果，一切的法都不离开因果的道理，这我们要明白的。接着丙二因果法则。那么这个因果的道理怎么去学习它，怎么去认识呢？这里我们归纳出五点。五点根据瑜伽师地论。还有其他的论我们归纳出五点。那么这五点我们把它记住。以后人家问我们什么是佛法的因果，我们讲得出来，你就把这五点说出来那就非常的圆满了。那么第一个呢是善恶决定。在因果论经里面说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我们经常提到的。但是我们又经常感觉到这个坏人做那么多坏事怎么没有恶报呢，那个善人做那么多好事怎么没有善报呢。下面还有两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这样就圆满了嘛。所以这是善恶决定的。在瑜伽师论里面说到这个善法呢能够招感可爱的果报，不善法会招感非可爱的果报。可爱的果报就是快乐的果报，不可爱的果报呢就是痛苦的果报。那么又说到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那么他的内心身心有一种快乐的感受，它是怎么来的呢？乃至呢地狱的众生那么吹到凉风感觉到身心很愉快，它怎么来的呢？我们讲这个地狱众生 受到这个地狱的苦啊，那么油锅啊火烧等等的啊，那么也许呢有一秒钟哦，这个凉风吹过来了，他感觉到很舒服哦，要注意哦，这个凉风吹过来啊，它不是没有因果的，它不是就是刚好吹过来所以他就觉得很舒服，不是的，还有因果的。好，所以讲的维系一点，你今天回家走出去有一阵凉风吹过来你觉得很舒服，都有因果的。好，你说那因为气候的变化，那怎么没有吹到他吹到你，那说我们大家都吹到，那叫共业。好，所以啊不要小看这个，都有它的业，但这个业呢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的，所以很维系哦。好，所以这个瑜伽里面提到啊，乃是地狱有情的众生，他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都是啊他过去生啊造的这个善业啊所引发的。如果说从不善业能够招感啊，能够发生安乐啊，那是啊无有是处，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同样的，所有啊种种啊逼迫身心啊这种痛苦的感受，乃是呢阿罗汉的身心当中的这个苦。好，一切啊都是由于先世啊，那么造了不善业所升起的。阿罗汉是一个圣者，阿罗汉是一个圣者，不过他的身心会有苦的地方，比方饿了也会苦，生病了也会苦，那么这个啊乃是圣者身上的苦，都是过去生啊造了不善业所这个引发的。那么假如说呢，从这个善业啊会引发这个苦果，这个呀也是无有是处，也是呢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来看呢，我们呢应该啊要造善业，要爱护一切的众生，不要做这个伤害人的事情，但是啊有时候忍不住还是要做，那怎么办呢？就是再忍一下。那么不要做坏事，应该啊要做好事。好，那么做好事有什么好处呢？好，因为刚刚敲了引磬，所以呢我们下课休息。好，那么等一下再讲。好好，
大众请起立，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
大家请坐。刚刚啊，我们说到，应该要做好事。做好事有什么好处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啊有善报。好，你现在做好事，将来啊就会有好的果报出现。这件事啊是真实不虚的。我们读过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啊是三国时代蜀国人。蜀国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啊，那么蜀国呢，就是刘备啊，这一边的啊，这个刘备啊死了之后呢，刘备的儿子刘禅啊做了皇帝啊，李密呢在当时啊是一个小官，后来呢这个刘禅啊垮台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晋朝啊，接着就是晋朝。那么晋武帝啊听说这个李密的品德非常的高尚，想要啊请他来做官，但是呢李密啊写了陈情表不愿意去这篇文章的大意啊是说啊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啊改嫁由他的祖母来照顾他现在呢他的这个祖母啊老很多了所以呢必须要照顾这个祖母因此呢没有办法去做官 陛下如果能够满足我一点小小的心愿呢，让这个祖母能够保全她的余生呢，我活着愿意献出生命，死当节草，死了之后呢，愿意节草来报答陛下的恩惠。好，那么刚刚呢，我们提到一句话，死当节草，这个死当节草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故事。佛教呢当时还没有来到中国。这个故事是说晋国的这个魏轲的这个事情。那么晋国呢有位魏武子。这个魏武子他娶了一个小太太。那么魏武子后来有病了，就对他的儿子魏轲说，如果我将来死了，这个就把我娶的小太太改嫁了，因为呢他的年纪非常的轻。后来呢魏武子这个病更加的严重。那么病重的时候呢又对他的儿子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娶的小太太陪葬，也就是呢改变了他原来的意思。后来呢魏武子死了，但是呢他的儿子魏轲并没有把这个小母亲殉葬，而是呢把这个小母亲改嫁出去。就说这个病重的人头脑混乱，我是听从他这个听从这个父亲清醒的时候的一个嘱咐。那么他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呢这个魏轲也做了晋国的将军。就率领军队